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财经新闻。习普会释放多重信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距离二十大仅一个月的时间结束了其三年的闭关，在出访乌兹别克斯坦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双边会谈。纽约时报认为，此时双方都处于疲软的时刻，俄罗斯在乌克兰遭受损失，而北京正在经受经济的放缓。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遭遇军事挫败。分析认为，普京可能提请习近平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以帮助抵御制裁。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表示，无论俄罗斯胜败，北京都不会改变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的意愿，它是由整体地缘政治态势决定的，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恶化。他说，如果俄罗斯获胜，中共将有一个强大的盟友，即使俄罗斯输了，他亦可能成为北京的附庸。华盛顿日报报道，在俄罗斯面临战场遇挫以及经济压力之际，普京可能会寻求推动与习近平敲定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项目协议。这个是一条能够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铺设该管道是中俄相关磋商的主题，但是围绕该项目的谈判基本上陷入了停滞。上周在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富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透露中俄双方已就该管道协议的参数达成一致。尽管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战场上受挫，但是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提醒说，现在对这场战争的走向作出更大预测仲为时过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陈汉士说，北京方面仍在密切关注前线局势是否会影响普京政权的稳定。陈汉士表示，虽然北京方面喜欢普京，但不会积极寻求支持他，中方会观察发生了什么，然后进行调整。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北京政府仍然不会在同俄罗斯的协议中完全与俄方口径同调。俄罗斯这种表示方式是带有遗憾的，但是他还是必然，不管怎样他还是必须要捉紧中共，所以呢他还是吞下去，还是说能够体谅中国需要维持平衡的这种想法。但是呢，中国当然我们讲就是说他需要这个廉价的能源、天然气还有原物料，这个对他摇摇欲坠的经济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撑，所以呢双方的这次会面是各取所需。资深分析人士唐靖远对希望之声说，习近平他希望以中俄为轴心去推进他所希望建立的一个世界新秩序，很可能会以上合组织这个国家集团为中心，在亚太地区先建立并推广。媒体称中俄关系仍有风险。今年早些时候，习近平与普京在北京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宣称两国友好无止境。纽时报道，中共将自己与俄罗斯发动的这场战争捆绑在一起。目前看来，战争对俄罗斯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共的领导层正在应对因严格的防疫政策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此时普京在俄罗斯的主导地位遭到的任何严重削弱，都可能损及北京的状况。中共面对的问题是，到底要加倍支持定是让俄罗斯自己渡过难关？这两种战略都存在风险。大多数专家预计中共会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即是在不公开规避制裁或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提供经济支持。中共一直避免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描述为一场战争，他似乎正在调节自己的赌注，而普京将他的战争描述为与威胁俄罗斯生存的邪恶西方大国作战的一部分。他似乎发现中共的中间立场令人伤脑筋。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研究所的国际关系教授哈尔布兰斯推测， 随着俄罗斯地位的恶化，普京将从北京寻求更有力的支持。华盛顿美国大学国际政策专家约瑟夫·托里吉安就说，两人这次会面是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巨大动作的时候，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希望寄托在中共的帮助上。但俄罗斯是不是不会要求太多，以及北京认为他能在几大程度上帮助莫斯科而不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还有待观察。何青莲说，习近平不会对中俄关系降温。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9月13号撰文说，中共至今未正式将俄罗斯列为盟友，但很清楚美国对两国的真实态度，正是这个共同的敌人让两国走到一起了。他表示，中共一直在地缘政治和能源两个层面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在地缘政治上，北京一直寻求向欧亚地区进展，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就是这一需要的产物。在能源合作上，俄罗斯是能源大国，中国作为能源需求大国，大概在21世纪初就希望与俄罗斯进行各种能源合作，但那时俄罗斯普京这只双头鹰并不理会。而中美当时亦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每年举行高层战略对话，既然都希望与美国交好，自然都不太看重对方，尤其是莫斯科，那时真是没有将北京放在眼内。这一情形直到2014年2月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受到西方严厉制裁，才不得不对北京放低身段。他写道，不过从总体上来看，中俄之间的关系只能算非正式联盟，仅仅出于地缘政治需要，加上双方对美国都高度不满，中俄现在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双方都非常谨慎小心地经营这种关系。何青莲估计，这次上合组织会议期间习普会面，习近平不可能好像西方所期待的这样对中俄关系降温。二十大后，李克强访问柬埔寨，试图去向再成热点。15号有消息透露，中共总理李克强将在二十大后访问柬埔寨。目前中共高层人士面临大洗牌，李克强未来试图走向本来就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该消息的发出将可能引发更多的猜想和议论。中共二十大定在10月16号召开，据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二十大后的11月8号访问柬埔寨。9月15号上午，柬埔寨首相洪森在发布的一则语音消息中透露，李克强将访问柬埔寨。洪森表示，柬埔寨主办的东盟峰会11月10号将在金边举行，届时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聚集在金边。据悉，除了李克强，越南总理范明政、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等东盟国家领袖亦将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对于李克强11月访柬埔寨的相关安排，中共官方直至目前并未作出回应。疫情爆发以来，中共领导人很少出访。去年11月15号，李克强曾与洪森进行远程视像会议。中共将在10月16号召开二十大，习近平三连任基本可以确定，李克强两届共10年的总理到明年3月才期满，在这个之前他可以继续以中共总理身份出访。中共二十大是中南海高层人士大洗牌的时刻，李克强卸任总理后试图去向如何仍然备受外界瞩目。接替王岐山的角色，据德国之声报道，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信贤认为，李克强仍可能留任常委。一来李克强没有表明未来会不会有其他机会，二是他年龄未到，三是过去半年李克强非常活跃。有人猜测，李克强若留在常委，可能效仿李鹏模式，卸任后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黄信贤认为这个可能性相当低， 原因是人大常委会在去年两会修法后权力变得很大，有任免国务院副总理的权力，而现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和习近平配合非常好，所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个位置必然摆一个可以和习近平配合好好的人。对习近平来讲，是不是愿意摆李克强到这个位置仍是个问号。过去半年来诸多海外舆论揣测习李之争，不过王信贤表示习李之争并不如外界所传，中国包含防疫等很多问题都是国务院必须负责，李克强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亦是正常的，但考虑到习近平应会希望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个位置摆放自己信任的人，将李克强摆在全国政协主席或国家副主席这种没有入常的位置，我觉得有可能是个考虑。直接退休，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年1月27号举行了中共决策与党的20大主题听证会，政治风险顾问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与东北亚事务分析家牛斌在听证上介绍了他对20大后现任7中共常委可能走向的预测。牛斌认为李克强将会卸任中共总理职位，但可能继续担任中南海其他要职。据他分析，按规定中共总理任期为两届，2023年3月李克强两任结束，将卸任总理职务，但他未达年龄上限，可能继续留在政治局常委，但可能会在政治等级制度上往下走。牛斌表示，在后毛泽东时代担任过总理的华国锋和赵紫阳又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李鹏退休后成为中共人大委员长，朱镕基和温家宝是直接退休，李克强资历上比之前的五任总理都弱，直接退休的可能性更大，而他未来的退休将使习近平能够在最高机构中安排另一个盟友。香港明报曾发表评论文章说，在中共20大和2023年中共14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一大批中共高层即使未届退休年龄亦将面临转岗的命运，而级别最高的转岗者可能就是李克强，其国务院总理任期届时正好10年2届，那个时候他是转任中共人大委员长定是裸退，是2022年中共20大的一大焦点。今年李克强67岁，如果在党代会上连任政治局常委，意味将转岗人大，如果不在中委名单上则意味全退。自由亚洲亦曾分析说，李克强主导告退的可能性很大，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比李克强年轻的李强、陈敏尔、丁薛祥三名习近平旧部，入常的可能性都是10之8-9。最后在15号的节目之后，我们收到干净世界热心网友的提问，美联储加息为什么会导致股市下跌呢？能不能够请专家详细解释一下内在的关系？谢谢。对这个问题，财经专家杰森博士给出的解答是，整体来讲，银行当然是希望就是便宜的钱越多越好，因为有便宜的钱大家才会来买股票，投资公司才能够再发展。但是什么叫便宜的钱呢？就是你从银行借来的时候利息特别低的钱，那就是便宜的钱。以前的美联储的利息几乎是零，这样银行从美联储借出来的钱那几乎就等于是白给了。换句话说，你就可以几乎不用成本借来钱开发新的项目、建新的公司、投资买股票等等。所以说经济就会刺激得很厉害，但是现在经济刺激得太厉害了，那怎样办呢？美联储就要将你的钱变得贵一点，就是升息。它往上提就好像河床的底面升高了，贷款利率亦要上涨，房屋30年贷款原先是 3%， 现在变成 6%， 这样你以前能够买50万的房屋，现在只能买30万了。有些投资人他本身亦是从银行借的钱去买股票，那很多投资人说 仲不如将钱放响银行，佢哋就唔投资啦。美联储升息就好似机械嘅齿轮耦合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经济体系。而股市系实体经济嘅晴雨表，经济下行嘅预期会导致股市不景气。而家我哋睇到，有时候失业率增加，股市会上升一啲，咁系因为投资者认为就业数据难睇一啲，会影响美联储升息嘅努力，两害取其轻，导致股市走高。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